历代至上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葡萄饼原文特指献祭筵席上的葡萄饼，在圣经中只出现过四次。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不是为了让人吃饱或作为礼物，而是分享平安祭筵席的食物，象征全体百姓都与神恢复平安，重新蒙福。本章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大卫的感恩诗被利未人的侍奉和神的祝福所包围，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A. 大卫为众民祝福。 B. 大卫安排利未人的侍奉。 C. 大卫的感恩诗。 B1. 大卫安排利未人的侍奉。 A1.大卫为家眷祝福。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约柜被迎接到耶路撒冷以后，就进入安息之所，再也没有离开。圣殿被毁后不知所踪，直到末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约柜被迎接到耶路撒冷以后，利未人只抬过两次约柜。大卫改变了利未人在约柜前的侍奉，设立了诗班和守门的，让利未人从用肩膀来高举约柜，变成以赞美来高举神，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亚撒是格顺族的利未人，大卫诗班的领袖，诗篇的作者之一。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七至三十六节的诗歌引自诗篇105篇1至15节、96篇和106篇47至48节，纪念神一切奇妙的作为，欢呼耶和华作王。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不但包括神带领大卫得胜，也包括神允许扫罗失败；不但包括神用恩典引导大卫，也包括神严厉地击杀乌撒。神借着各样作为启示自己的性情，让百姓能全面地认识他的工作法则。作者把诗篇105篇第六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改成了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把焦点 集中在以色列人迎接约柜的事上。对于大卫时代的百姓来说，这首诗是他们对神的感谢；对于被掳回归的百姓来说，这首诗是神给他们的安慰。被掳回归的百姓若定睛于大卫得胜的历史，就会自惭形秽；若定睛于列祖失败的历史，就会悲观绝望。但这首诗告诉他们，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人，神才是历史的推动者和管理者。神的百姓只有常常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才能认识神在历史中的护理大功，认清历史的走向，在任何失败和难处中都能时常寻求他的面。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全地都有他的判断，意思是神积极地介入人类的历史，外邦人也在神的监察和管理之下，不但包括大卫时代的非利士人，也包括本书写成时的波斯帝国，更包括今天世界上一切抵挡神的势力。产业的份原文是产业的疆域，神把这产业赐给了以色列人，不但包括大卫时代的百姓，也包括被掳回归的百姓。14-18节回顾神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应许的约。神赐给人的一切恩典，完全是根据他所立的约，并非因为人有配得之处。圣约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恩典，一切都出于神的定义，不依靠人的光景，所以绝不会失败。这是对被掳回归的百姓最大的安慰。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19-22节是回顾列祖的寄居历史。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迦南寄居。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在迦南、埃及和亚兰之间游牧，等候迦南的居民恶贯满盈。在400多年漫长的等待时期，列祖屡次犯错，是神自己负责保守选民不受伤害，并让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责备君王指神为了亚伯拉罕责备埃及法老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受告的人指列祖都是蒙神选召的人，要完成神所指派的工作。先知包括亚伯拉罕。神拣选以色列人，并非因为他们地大物博或勤劳勇敢，完全是根据自己的主权。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因此神的救赎计划并不依靠选民的能力、品行或虔诚，而是他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而百姓被掳巴比伦，分散到列国的时候，也是因为神信守圣约，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才得以存活回归。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大卫的征战得胜和运回约柜都是神的救恩，而对于本书最初的读者来说，被掳回归更是救恩的证据。奇事原文是奇妙的、卓越的、非凡的，神向他的百姓所行的最大奇事，并不是出埃及过红海，而是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信徒最能向世人见证神的奇事，不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是生命一天天的被神改变。大卫时代的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百姓，今天得救的信徒，有着共同的生活目的。我们之所以被神留在地上，并不是让我们满足于今生的享受，更不是让我们与世界同流合污，而是要我们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见证，传扬他的救恩是弥赛亚的使命，也是信徒真实敬拜的一部分。人的内心若向神歌唱，必然会无法抑制地向万民述说。我们的崇拜若是首先诚心向神，必然也会热心向人，敬拜就不会死气沉沉，讲道也不会肤浅空洞。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25-27节陈明神配得赞美和敬畏的理由，他是大能的创造者。万神指外邦人敬拜的假神偶像，虚无原文是没有价值的。第26节的虚无和神原文谐音，是双关语。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本书最初的读者对这句话有着特别的体会，因为波斯帝国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假神，但古列王却宣告，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这证明以色列的神超越了列邦和万神。我们的神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因此，信徒对人的爱心、尊重和宽容，并不是牺牲真理，没有原则。我们接纳罪人，但绝不接受万教归一，因为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万族原文是部族，是以色列人12支派与各个附加之间的单位，又被译为家室。荣耀能力若不归给耶和华，必然会被归给偶像，归给人， 窃取神的荣耀，结果是骄傲灭亡。每个教会都要仔细思想，我们的主日崇拜到底是自我陶醉、自我安慰，还是把荣耀、能力和自己全然献上的真实敬拜。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原文也可以理解为当敬拜那圣洁华美中的耶和华，是双关语。敬拜圣洁华美的神，当然应该用圣洁的装饰，不但外面要端庄圣洁，里面更要分别为圣。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仪表态度应当是心存敬畏，在他面前颤抖，而不是随意放肆敷衍了事。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卫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就是宣告耶和华作王了。从此神在国度掌权，成为百姓生活的中心。审判的意思不但指在法庭上断案，也代表统治。31至34节所描述耶和华作王之后恢复全地的光景，将在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里完全实现。但被掳回归的百姓已经经历到一部分的事实，因为神不但激动古列王允许百姓回归重建圣殿，也让大利乌王继续提供资助，正如先知哈该所预言的，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阿们的意思是真正的、确实的。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这个拯救不但是大卫时代被非利士欺压的百姓所经历的，更是本书最初的读者所盼望的。神过去怎样在扫罗的失败之后带领大卫得胜，现在也必然会在犹大被掳之后再次复兴自己的百姓，让蒙救恩的百姓以赞美他为夸胜。正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 近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西曼、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西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子孙做守门的，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可译为这俄别以东是耶杜顿的儿子，他和何撒做守门的。耶杜顿就是大卫诗班的三大领袖之一以探。此时摩西所造的会幕和里面的器具还留在基遍，只有约柜被安放在耶路撒冷的帐幕里。诗班在耶路撒冷的约柜侍奉由亚撒主持，而祭司撒都则在基遍的会幕主持献祭。丘坛原文是高处，迦南人流行在高处敬拜偶像，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效法迦南人在高处敬拜神，但丘坛很容易转为敬拜偶像，因此神并不喜悦百姓在丘坛敬拜他，最终还要建造圣殿。当所罗门建成圣殿以后，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被搬到圣殿，祭司和诗班不再分开。慈爱可译为不变的爱，是盟约中的用语，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本章两次强调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在历代志中一共六次重复这句话，是要反复提醒被掳回归的百姓，也提醒今天的每一位信徒，无论他们过去曾经怎样不忠、失败和跌倒，神都始终信守圣约，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而百姓之所以能蒙神的怜悯和恩惠，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或品德，而是因为神有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大卫不住地派定任务，安排了新的敬拜和侍奉制度。乌西亚王要强行进殿烧香，结果长了大麻风。大卫所派的比烧香更重要，却没有长大麻风，因为大卫并没有逾矩，不是越过祭司和立位人的权柄，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派定侍奉的秩序，具体的人事由立位人的族长来安排。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家眷原文是房子、家，与宫、殿宇、家室和家是同一个字。大卫不但为百姓祝福，也回去为家眷祝福，这个双关语成为一个转折点。到了下一章，大卫想为神建造殿宇，神却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并应许将他的后裔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不单是管理神的百姓，带领百姓遵行神的律法， 更重要的是把整个以色列都带进敬拜里，因为万有都是神造的，神在万有里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一样，就是他的所事被万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大卫就像第二个摩西，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摩西的教导应用到新的时代，建立了利未人在圣殿的侍奉制度。在历代志成书的时代，回归的百姓虽然重建了圣殿，但却忽略了侍奉神的利未人，实际就是忽略了神。因此，15至16章的历史劝勉以色列众人和利未人彼此配搭，把神放在生活中当有的优先位置，神的荣耀和救恩就能在他的百姓当中再次彰显出来。同样，我们若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才能得着真正的属灵复兴。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